我们今天晚上哈，我还有重要的事情，有重要的会要开，所以今天我们只讲到8:15。哦，8:15，我就先离开，然后你们在这个唱回向句，念佛唱回向句啊。今天呢，我们继续讲《六祖坛经》定慧一体3啊。这个定慧啊，这个不明就里的人会这么讲说：我们学佛哈，我们讲这个三学啊，那么是戒定慧三学。我们很多人都以为有戒以后才能够产生定，有定以后才能够产生慧。在某种道理上讲，某个层面上来讲也没有错，你一定有自己生活的好的一个规范。其实戒律最重要的就是你透过了一种规范，让自己的生活能够安定的下来。我过去一直把这个戒这件事情解释成好的生活习惯、好的工作习惯、好的情绪习惯、好的学习习惯，我们称它叫做戒。你待人接物也是一套很精细的习惯。一个人如果养成了一种不好的习惯，那他的戒就没有了，戒没有了，那他就没有这个工具，没有这个基础。所以你看情绪习惯不好的人就容易产生忧郁，你看他有一个习惯就经常要去想那个不好的东西嘛。我们的人的思考，情绪的思考像一条河流，意识的河流，这个河流上面不断的漂浮着很多的念头。那个不好的工作习惯的人，不好的情绪习惯的人，他自然看到的他就会去想一些啊，这个把那个不好的那一面通通把它抓过来，而且把它视若珍宝，放在他的心肝来啊，所以他的心情就越来越坏。其实每一个人都一样，在你的心灵世界里头所出现的那些念头，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也有进取的也有退缩的，都有啊。可是那个进取的积极的那个人，他不是，他是那里漂浮过来的东西，他在那里挑的捡的，是捡积极面的东西。那你就是习惯的问题，你很喜欢你扣的东西，扣酒油啊，不是扣水果哈、啊。那你的捧的只是一些叶子，你不是捡到丰硕的这个果子。你要注意，它是一个习惯，你那个手下手就是专捡叶子，不是捡那个果子，就是这种状况。那我们呢，这个有这个戒，当然你能如此的时候，接着你就比较容易，你那个戒是好的，所以你有基本的戒律，可以维持着自己的相当好的思考的、学习的、情绪的、工作的、待人接物的。那你想想看，你的心就会比较稳定，是不是？因为你不会你失败减少了，你的冲突点减少了，你所产生的一些矛盾也开始减少了。你知道我们心灵世界里的自己给自己的干扰有多大吗？我们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是我想要去做，可是我又不敢去做，很痛苦。我很想去完成，可是又自己觉得没有能力可以完成。我很想表现给你看，但是我又表现不出来。这个本身的挤压才是最痛苦的，但是会造成这个挤压的时候，心就变得很不定，因为你等于有两个完全不相容的东西在那里搅动你的心，所以定就没有了。你既然定都没有了，你可能晚上也睡不好，可能一碰到人你的头都抬不起来，你的心情很不好，你常常被这样子的一种冲突弄得很忧郁，很 depression， 那你糟糕了。你再下去你怎么会有智慧去面对你的生活上的问题呢？所以当然从逻辑上来讲，这三个也是具有逻辑的关系。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要把戒修了以后，但是定跟慧是一体的两面，是分不开的。那这坛经的这一卷，这一卷讲定慧一体的，就是告诉我们，其实定就是慧，慧就是定，不是因定而生慧，也不是因慧而心定生定，这两个是分不开的。他说要注意的是，以定慧为本啊，大众误迷了，言定慧别，以为定跟慧是分别的，定慧一体是不二的，定是慧体，定啊，你的禅定的功夫是你慧的本体，可是慧呢是定用，慧呢就是由定所发挥出来的用，这两个分不开。他解释用灯啊，你那个灯呢，你一定是灯能够点亮了以后才有光，所以光同时也就是那个灯啊，你看起来好像有光也有灯，但事实上光跟灯是分不开的，灯灭了以后光也没有了，所以灯存在的时候，光那个光才能够照耀我们周边，把事情看得很清楚。那这里他讲的定慧一体的问题，所以各位在你的平常生活当中的修行，你要到哪里去修行呢？请问到佛寺里头去礼佛才叫修行吗？你认为一定要出家去以后才能修行吗？你认为一定要去参加禅机的时候才能修行吗？当然你要去，有机会应该去参加禅机，当然你有机会你应该去礼佛，当然你天天都应该念佛，不过真正修行的东西就在你的生活当中。人家讲说宫廷好修行，市井一样好修行，家庭一样好修行，工作一样好修行，问题是我怎么去修行的。你想想看啊，我们有时候有同修这样问我这个问题，他说郑老师你怎么样保持，然后你这样比较乐观，我说你问得很好，怎么样去保持这份乐观，你心安定一点就乐观，你心不安定一点就不乐观，乐观也只不过是定以后所产生的反应而已。那你告诉我，你怎么样才能够让你自己能安定下来？哎呀，这一问又把我问垮了呀。我说我会让我自己定，但我没有办法让你定，除非你自己要让你自己定。完了，你告诉我，怎么样才能够使你自己真正能定下来呢？我跟你讲，我前些日子跟你讲的一些例子，现在再拿回来再说，你看是不是定的问题就出现在那里？如果你有一种错误的一种思考的习惯，这里面涉及到戒律的问题。你如果老是看着别人，别人说你好，你才觉得自己好，那你一定是一个心里面很不定的人。为什么？那他说你好，你就会好一点；他说你不好，你又觉得不好一点，那你就糟糕了，对不对？啊，相对，如果你认为看到一件你觉得满意的事情，你才会觉得你欢喜；你看到不满意的事情，你马上会不欢喜。那么你会不会定呢？你也定不了，保证你定不了，因为我们每天所面对的事情是如此的无常。你要了解哦，佛法所讲的无常，并不是讲人生无常哦，而是世事无常啊，人生也无常啊，你周遭生活的变化都是无常的，你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说你好，你也不可能期待啊能实现每一个人都说你是一个好人，你要这么想，你才不会别人批评了你，别人骂了你以后，你就会感觉到招架不住，马上就垮掉了，你心一点都安定不住了。所以人是要修这个定的。可是你学了定以后，你说老师我现在不管别人怎么骂，我心定得很，不管别人怎么批评怎么说，说我坏说我没良心，我根本就一动也不动。可是这样子的结果会发生什么问题？你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怎么办？那是什么话也讲不进去了，是不是？那现在你应该知道定慧是一体的原因了吧。 所以有定的里头通俗是会的，我会本身呢就是定的才可以，不是说我只有会跟定把它分成两个，那是不对的。所以有的人为了修定以后他什么都不听啊，你不要跟我讲，我不喜欢听这个。你有没有碰到这样子的人呢？有很多，他只要看到人家跟他讲你要跟我讲这是不是，别谈。有一个人又跟他说，哦，我就是不喜欢谈这事，这样我心才能够维持定。你这样子的结果只能够当无记空啊。我们前一章才跟你讲过，切记哈，莫着空啊，是不是？你着空的时候就会枯心静坐了，你就会变成无记了，着空就会成为无记了，你的智慧就没有了。你前后两章之间是可以衔接着起来了解这道理的，所以定跟慧根本分不开，没办法分。那好，所以那个定可以了解，这个定一定是活活泼泼的，它不是死在那死死在那里的。如果你认为是死死在那里的，这个讲座哈，它一直都在这里，它早就成佛了，但它不是，对不对？只有是能成佛的是谁？是我们每一个人具足佛性，活活泼泼，有血有肉，能行动，能思考，有感情，有情绪。这个人他需要有很丰富的感情世界，但是也能够有很好的觉察，有一个觉察的智慧来照亮这个感情世界跟思考的问题，那这个人就能够随时随地能够调整啊。我很喜欢看机械的事情啊。有一天我去做了那个空军的那个叫什么119轰炸机，那运输机那一种的飞机，那个是飞机是呱啦呱啦呱啦很大声的。我一上去坐飞机一开，我说这里看那里看，哎呀，我终于看到我很喜欢看的那里头连杆是怎么牵动的。这个飞机在飞的时候它是很自动的，很敏锐的在那拉那里好多个杆子，在调整它的翅膀，在调整它的平衡。我想来说这就是定，它是在飞，它气流经常在变，是不是？那可是它的连杆不断的在动，但是它维持了飞机平衡的飞行。这里面不断的调试的那个力量叫做慧，那个敏锐的一个力量察觉去调整的那个部分却是一个静的部分，那个不断的动的去调整使飞机维持平衡的那个是慧。所以动跟静呢也是分不开的。如果你把它分成说啊，我上班是动得不得了，我现在回家要打坐了，我现在要来好好的静，我告诉你，你已经把动跟静，你也把慧啊跟定切开变成两个了，你现在已经把人切割成两个了。要注意，你应该是在待人接物当中你是维持心里面的平静的，甚至于你跟别人在 argue 的时候，在跟别人哈，在彼此之间在谈判的时候，你内心里头你仍然还是维持定的。可是你也要注意，你打坐坐在那个地方你是很定的，可是你要知道你的智慧是随时随地就是那么活泼的，它不是睡着哦，睡着不叫做坐禅，它还是那么维持相当好的活泼。所以过去的禅师或者习武的他，你看他一定要训练到他睡了以后他并不全睡，但是他是觉察的，但他也睡了，可是呢有敌人一接近的时候他马上知道。那么这种训练是定慧一体的训练，是定慧一体的训练。过去的武僧他的训练就建立在这个基本的一个能力上。所以定与慧是分不开的，但是我们常常呢这两个啊，却以为把它分开来修行，这是不对的。所以你要注意，你在碰到很多难题，你觉得心里面很烦的时候，你要这么想说，这个时候我同时保持我的定来觉察它，而不是我现在想把它放下来去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安定，因为这是二， 二门，它不是不二门。你了解这个出发点的重要的关键吧？你如果才开始被别人激怒的时候，你要有觉察到，在这个激怒的过程当中，在这个纷扰的人际互动当中，你能够维持你心灵上，你仍然还是可以应对它，但是你的心是变得平静的，去维持着你有很好的觉察力。觉有情是从这里来的，觉有情的菩萨行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你看到你的小孩子惹得你很生气的时候，你的先生或你的太太惹得你觉得非常愤怒的时候，要注意，你的修行就要在那个地方抓住，要定下来。你一样可以讲话，可是那个时候讲出去的话就会智慧的话。你如果你的心乱的时候，那你讲出去的话就是愚昧无比的，而且会带来更多的灾难。所以定慧是没有办法切割成两个的。所以我们刚一开始讲的时候，也并不是说戒而生定，定而生慧是完全都是不对的，但是这样子的解释只是从一种逻辑来看，它对我们的修行的帮助不够大。真正对我们的修行的帮助就在那，就在你那个兵荒马乱之中，你仍然还是那么样子的敏锐平静跟察觉，就在那个起伏纷扰之间，你仍然还能够做平静的判断跟思考。就这件事情是禅宗要学的地方了。所以定慧等持你的意中清净，你因本于无生，用本无生，双修是正。所以定慧是双修的。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定慧如果失衡的时候，我们马上就失掉了我们自己能做得了主人的主格的这个位置，我们就会坐不住。你看啊，有人常常这样问我，尤其是有人刚开始要去做主管的人，他们如果跑来请教郑老师的话，郑老师都会很清楚地告诉他，你看，你如果刚开始出门，有一天你开始做了主管了，你要当老板了，你要注意哦。你想当这个老板要当得好的话，你如果眼神常常都在看你的幕僚、你的同仁哈、你的部署的脸色啊，你这个主管会当不好，你懂吗？因为你有时候为了要执行一个你的业务上的命令，你必须这个时候必须要踩油门，可是他们可能这个时候会觉得对你给你一点脸色看看，那你内心里头就开始觉得不高兴了，就觉得不安了，你的心马上失掉了定，你的定功马上没有。你要很清楚的，这件事情是非做不行。你也知道这里面有人乐于做，但也有几个不乐于做，但你要包容那不乐于做的，你要用慈悲心去看看，但是他最后还是做了，他不做他也就没有饭可以吃啊，他还是做了，但是我们慈悲心他不快乐而已。但是我们为了把大家对待好，我们必须如此，你回过头来你反而感觉到还是快乐。你并不是要去责备人使人辛苦而快乐，你还是能够维持相当的平静。所以你带他们的时候，由于你的心境好，你还是把这一批人的心境再把它带回来，所以那一批人心境会更好。这样子的道理是一样在你的家庭的，你的家庭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机构是一样的。你如果看着先生今天回来脸臭臭的，你就跟他臭臭，那你就输定了。如果你今天看太太今天那个翘着脸，对不对？然后他很不高兴，又把东西摔在那个洗碗槽里的蹦动的一声，然后你就愤怒不已，那你已经失掉你是主人了，你已经被那个他敲水槽的声音，你变成那个声音的奴隶了，你知道吗？你被绑架了，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有定才有慧啊， 你可能听到了，但是心里面不要去碰它，糟糕，冰下去不能去有滚刀肥断掉，是不是啊？过一会儿再来看看，心情好一点再来安慰安慰他，是不是？有些什么事情可以帮他做一做，先帮他做一做，也许今天他有很多原因心情才这么不好，那是定也是会啊。所以现在你要知道，修禅也是夫妻跟家庭生活之道，也是带领你办公室的每一个人，你的企业的每一个人之道都在这里啊。你有人觉得很奇怪，说那这种东西怎么日本人会把禅拿来当做企业管理上很重要的东西，叫企业禅？其实什么叫企业禅？还是禅呢？还是禅，你要能用它，用的是这么的活，你能动得起来才行。所以我们是这人的心是很容易失去自己的主人，做得了主，失掉了自己的自由，我们一下子被一个东西绑架了，我们只是人家给我们使一个脸色，我们就完蛋了，是不是呢？人家只给你摆一个姿态，你也完蛋了；人家只是给你一点笑容，有的人也完蛋了。那你的定功在哪里？你的智慧在哪里？我以前不是常常都给各位讲过蓝泉跟他的弟子的关系，后来那个弟子叫蓝泉道人了，蓝泉道。因为蓝泉有一天他在禅堂里，茅棚啊，不是禅堂啊，茅棚，他突然间哇喊了一声，这一声很大声，把他的四僧都给吓得跳了起来。师生马上跑过来，师父有什么事？蓝泉跟他讲，你过去看看禅堂是不是有禅僧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弟子跑过去，去禅堂，禅堂那边有两个弟子走过来说，我要禀报师父，有一个云水僧，挂单的云水僧，他断死掉了。他过去了，哦，回来跟师父讲，走到这里还跟师父还没有讲完，又一个人追来，说那个云水僧又醒过来了，又活过来了。但是他活过来以后，一直要看师父，请师父慈悲过去看看他好吗？蓝泉禅师，唐朝的蓝泉禅师，这是唐朝的故事啊。蓝泉禅师跑过去看他，第一句话看他的时候，蓝泉禅师问他，你刚刚去了哪里？他说，我刚刚好像就是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觉得很热很疲倦，好像沙漠一样，我终于走到了一个绿洲，这个绿洲走进去了很舒服，然后有一个阁楼，这个阁楼上面有一位姑娘，这个姑娘向我招手，我很高兴的就上楼去了。我就在踏上楼刚要进去那个时候，我只听到师父哇的一声一喊，我吓了一跳，是师父的声音，然后我站不稳，竟然从楼阁上就从楼梯摔下来，那我就回来了。他告诉他，要不是我喊了你一声，你奶头又衔上去了，要不是他喊了他这一声，奶头又衔上去了，轮回有你的份了。那个奶头是什么奶头你却不知道，是什么奶头？猪也有奶头，狗也有奶头，不，有人的奶头可以衔，已经很难得，人生难得啊。他，我们要注意，人是我们中国儒家啊，这么说人心为伪，道心为伪啊，为精为一，永直绝中。你要注意这句话，这其实这句话就是我们修行里头最重要的事情。人心是很危险的，你知道吗？道心常常是很微弱的哦，你修行的愿力必须要强哦。道心为伪啊，是微弱的伪啊，为精为一，永直绝中，你只有能够精一专注的常常肯去修行的时候，你才能够永直绝中哦。那 儒家所讲的那个中字是讲中庸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哦，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啊，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呢、啊？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啊，我们绑不住抓不他的时候，我们即刻就垮掉了。你说这样子的一门智慧学问，对我们的平常的精神生活，在我们的居家，在我们的待人接物，在我们的事业上是何等的重要。那他们讲心灵改革啊，他们心灵改革应该发扬六祖坛经，是不是这样子呢？那我们人是这样子的，都在学习，每一个人都不是天生的都是很好的，不是。你看那小孩子从小的时候很依偎着你，可是大一点了以后，他要形成他独立的我，他要跟你抗争，会给你硬威啊，不是只给你硬威而已啊，衣柜给你男男叔叔，对不对？那父母亲会很难过，但你要注意，他在学习，你心里面不能乱。小孩子经过这一段坎坷的日子是必然的，尤其是在十几岁这一段是必然的，你处理得好，大概一年两年就过去了，你处理得不好，他一辈子长不大，从此灰灰软走，一直走。你要注意这问题哦。那你能克服这个问题，就是你的心必须要定哦。你知道了，他现在又在喊了，你看他现在又在顶嘴了，但是他现在顶嘴是因为他还不懂得怎么跟我，或者有胆量跟我，没有很好的胆量跟我沟通，没有很好的沟通方式跟我沟通，才这样哦。那我会了解他讲几句重话，这是我可以了解，而且也正因为有这几句重话，表示他现在正在走人生很比较崎岖的辛苦的这一段。我们看他心情好的时候来告诉他，你是在怕什么，爸也是人，有什么事情跟爸说，就是这样，就是这么一件事情。老爸也会错，你跟我讲我错了，我会改。慢慢他发觉，这个爸爸是有智慧在解决问题的，所以你不会被他那几句脸色不好的脸色把你给一下子给踢倒了，把你打翻了。我们突然间动怒打了他。我最近还看到一个个案是这样子的，他的小孩子不听话，自己教训不了他，找弟弟来，找叔叔来，拿个棍子好好的揍他，揍过几次以后小孩子就跑掉了。那时候找我也没有办法，我又没有那个办法，没有那个神通去把他给找回来，小孩子都跑掉了。但是人的心已经变得更紊乱了，紊乱了以后就不会有正确的思考跟判断了，这个孩子出去也是紊乱的一塌糊涂了。我们要留意啊，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是如此啊。我记得我们过去给各位讲过白隐禅师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吧。白隐禅师有一个弟子，这个弟子是县太爷，不是县太爷，是一位将军退下来的。这个将军每天呢一大早啊，那是唐朝的时候了，那这个当过将军退下来的也是相当有社会声望的，一大早就来佛寺哈礼佛啊，礼了一段时间学佛，跟白隐禅师学佛了一段时间。白隐禅师说，你怎么这么早才来？他说这么早就来上早课才清心呢，清心呢哈。他说好好，很好。这个师父想着说，这一位老弟子哈，他已经清心了，学清心了，那得要该考考看的时候了。第二天他又是那么早来，他就问了，他说将军，你这么早就来，你不怕太太在家里偷人？哎呀，这个话有点侮辱人嘞！他侮辱将军还没关系啊，侮辱将军的太太啊，的夫人呢、啊？哎呀，这个将军勃然大怒，他你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态度侮辱人，骂他， 那白隐禅师很生气，白隐禅师怎么跟他说？他是轻轻一拨扇，性火又燃烧，如此暴躁气怎算放得下。好了，他没有学会放得下，不会放得下的就像跷跷板一样，心永远都不会定的，人家悄悄的刺激你一下就完了。你要注意啊，眼睛一闭两脚一瞪的时候都有这个考试，都有这个智力测验哦。你不过，那你就往那边走了，被他牵走了。你能真正的保持平静，能够智慧的过那一关，西方只在眼前。如果你不能把握这一关，西方是十万八千的。那为什么要修十善啊八正道的原因，也就是培养我们这个力量啊，是不是如此呢？所以其实在禅法里头所能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出发点是，你没有办法啊，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的遭遇。请注意，你一辈子你能选择你的遭遇吗？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的遭遇，但是你必须有智慧，你必须定慧等持，才能够去解决，去通过你的遭遇。所以无论你的遭遇是多么的痛苦，无论你所面对的环境是如此的艰难，无论你所碰到的问题是如此的啊窘困，你要注意，你如果现在你哀伤是没有用的，你在那个地方痛苦也只不过是自找麻烦而已。你所要的是什么？你所要的是只要我还活着，我都能够用智慧去生活，去生活，用智慧去克服它。我因为能克服它，我感受到喜乐；我因为能克服它，我能够学到了我自己，我们能感受到一份平静跟丰足的感觉。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克服越多的困难，你接受更多的挑战，那么你就好像是一个戏剧里头的那个苦蛋。你看看那个歌仔戏上面的那个苦蛋哈。你看演那个苦难的那个人，他一定要大牌的明星；演那个悲剧英雄的那个人，也一定是大牌的明星才能演的啦。啊，演皇帝的那个哈，东西冷艳的鬼气啊，那个是没有什么名气的演员才演的啦。你如果要到极乐世界去的话，你一定是名牌的明星才能去啦。是不是？要不然也是也得他有九品啦，但我想至少也得要演得差不多嘛，是不是？所以你受的苦越多哈，你能够处理得很好，能够平静下来，产生智慧去克服它，这就是你的修行，这就是你的智慧，这就是你的人生的光明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能成佛之道。我们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所碰到的这些横逆并不是那么样子的啊，那么的不可接受。所以有的人看到了一些自己的困难的时候，一部分的困难的时候，就整个的免于顺手。不要这样想，它就是你的遭遇。你今天之所以要在这个遭遇里头，就是你欠缺某些东西，现在给你一个很好的冶炼炉，你在这个地方，从这里你能够跳脱。所以颠沛必于世，造次必于世，颠沛必于世。你在造次颠沛之中，你还能够维持呢定慧等持，这样子是修行之门。我想今天现在已经8:15了，我的去这个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那么今天我们就早一点下课啊。那么我也不在这里念佛了啊，我先走，然后你们就念佛，然后这个忏悔相聚哈，一样要这个礼谢法师。你们知道，你们都以为礼谢法师是礼谢我吗？不对的，因为每一次礼谢法师的时候，我也在礼，你知道吗？礼谢法师的要礼谢师父净空法师以及历代高僧大德，他们都是我们的法师。我只是来这里跟各位一起修行，一起说法，这样而已。一样要礼谢法师啊。
心。